我们今天早上有两处读经，第一处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一到六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一到六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上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的各国内召集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从十一章三十七节开始读。第二处的读经，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七节，我们读到十二章十二节。那此时，耶稣要去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得罪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也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 私下窃听，要拿他的画饼。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而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谢谢 Vanessa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这周形势很紧张哈，战争真的很可怕。过去几周里，我们听到欧洲的战鼓越响越亮，如今乌克兰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最终结果会如何，但已经造成了很多的破坏、流血和悲痛，而且还会有更多。智者总是尽其所能避免战争。欧洲各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与俄罗斯很长一段时间坚持外交上的努力，齐心协力来回谈判，直到一切土崩瓦解。当冲突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退缩时，结果就是战争了。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路加福音，与耶稣同行，跟着他同家乡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上周我们听到耶稣赶走邪灵，耶稣同时解释了这件事情的意义。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这位君王正在入侵魔鬼的领地，释放俘虏。这些黑暗的属灵力量是无法与耶稣比敌的，耶稣一句话他们就逃跑了。但是犹太领袖目睹这事以后，却更加坚定地反对耶稣。今天的经文中，耶稣揭示了这种敌意背后的真实战争。我们看到两种世界观彼此冲突，如果不解决，将导致可怕的后果。当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战鼓也正在响起，但外交仍然是一种选择。此时我们从耶稣那里听到严厉的话语，耶稣的敌人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他们只能趁机悔改，追随耶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耶稣说，关键的区别，耶稣和他的敌人关键的区别是，你怕谁？我们看第四节。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帕纳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让人害怕的东西有很多，耶稣在这里只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对象，其他人和永生神。他承认，其他人可能会让你觉得可怕，人可以排斥你，侮辱你，折磨你，他们甚至可以杀你的身体，这是一件大事情。但耶稣说，与上帝所能做的相比，这微不足道。永活的神有权柄在你死后把你扔进地狱里。耶稣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谈论地狱。我在新约中找到了13处提到地狱的地方，其中11处是耶稣亲口提到的。耶稣将地狱描述为一个永无止境的火场，并恳请我们要尽我们所能避免下地狱。上帝是审判者，只有上帝有权把我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或者把我们送进地狱。当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内心深处就能明白这一点，或者至少我们知道了，因为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会认为这足以让我们害怕上帝，胜过我们害怕其他所有人。那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意别人的认可，而不在意上帝的看法呢？原因是，我们可以看到、触摸以及生动的与有血有肉的生物互动，这种方式看起来比与上帝联系更真实。我们必须在此时此地与人打交道，上帝的审判虽然也让人担心，但感觉很遥远，就像一场看不见的将要来的风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都有对现实的内在的扭曲，圣经称我们那有罪的本性就像一面疯狂的狂欢节镜子，让我们想象中的自己变得很大，而上帝却变得很渺小。不管什么原因，当你停下来想一想的时候，都能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是对的。我们应当敬畏神，我们对上帝的恐惧应该驱散我们对其他人的恐惧。耶稣在此谈到我们的恐惧，他在其他地方谈到了我们的爱。马太福音第10章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希望我们爱他胜过爱其他人，因为耶稣配得你的这份爱。约翰福音12章42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原来喜欢被人赞美跟害怕被人排斥是紧密相连的，两者共同作用，压制了人对上帝的害怕以及希望被上帝认可的心。而人只有怕上帝，希望得到他的认可的时候，才会在人前承认耶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12章，耶稣说，不要惧怕别人，渴望得到他们的赞美，你要敬畏上帝，最重要的是渴望得到他的认可。耶稣所说的话结尾有一个令人惊�야的转折，我们看第6节，5个麻雀不是卖2两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当我们敬畏神，回心转意顺服神，结果会怎样？我们不需要害怕。你有察觉吗？当你敬畏上帝时，就会发现，原来上帝啊，是一位慈爱、至高无上的父亲。他对你说，不要害怕。怎么可能不害怕呢？上帝是公正的审判者，他知道我们所有的秘密。怎样才能平息我们的恐惧，改变我们的命运，让我们脱离地狱进入天堂呢？我稍后会回答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我要向大家展示今天的经文如何将怕神和怕人这两种世界观具体化。 我们回到路加福音11章37节，耶稣直面他的对手。耶稣的敌人为取悦他人呐、啊，把宗教完美化了。我们刚才听到 Vanessa 读出的经文有什么感受？这些话听起来太可怕了，不是吗？温柔、良顺又和蔼的耶稣被这些宗教伪装者激怒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是最后的外交手段，这也是对我们的警告。耶稣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也就是他们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在这里被公开的展示出来了，我们要学会识别假冒为善，当心假冒为善的结局。这种形式的宗教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这些人每顿饭前都会洗手，他们对遵守规则很挑剔，比如他们会奉献园子里每株植物的1/10，他们会为公共宗教事业捐款，比如为先知建造坟墓，他们制定了许多新规则，以便每个人都能看出，哎呀，他们是真圣洁啊，他们是认真对待上帝的。但耶稣因为他们很愤怒，因为尽管他们外表光鲜，内心却是败坏的。他们在外面看起来不错，但里面却是恶臭。39节，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42节，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1/10，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44节，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外面看起来是无害的，但里面已经死了，腐烂了。这些家伙戴着讨神喜悦的面具，实际上却是在自吹自擂。43节，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回到路加福音10章，耶稣告诉我们，律法中最伟大的两条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这些领袖啊，将诫命扭曲为假装爱上帝，努力打动邻居，这是虚伪宗教的核心，假装爱上帝，而事实上心里却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上帝子民的领袖是如何用上帝的律法为这种虚伪辩护的呢？这些领袖已经学会了怎样娴熟地拒绝上帝的话语了，这是宗教虚伪的另一个关键特征。这些犹太领袖学会了如何扭曲和废弃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被解开时，可能是毁灭性的，可以深深刺入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卑微。因此，这些领袖像驯服猛兽一样，把上帝的话语温和化了，这样更容易被个人管理。他们学会与上帝的话保持距离。耶稣在马可福音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描述这些领袖。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马太福音23章3节，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但这种拒绝上帝话语最严重的症状是，他们敌对耶稣，他们拼命想要找到耶稣的错。前一章经文中，他们看到耶稣把一个人从恶魔的控制中解救出来，便指责耶稣是与恶魔结盟的。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犹太领袖却说，我们不听，我们要让耶稣闭嘴。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那么他们的圣经整个旧约一直都在为此 奠定基础，为耶稣的来临预备道路。如果他们拒绝耶稣，他们就是拒绝所有先知的工作，从创世纪第四章的亚伯到历代志下的撒加利亚，他们是与撒先知的先祖结盟。如果他们拒绝耶稣，他们的罪疚感会比之前的所有人还要大。取悦别人的宗教就是这个样子的，虚伪，拒绝上帝的话。这样的宗教结局是什么？我们需要承认，宗教伪君子确实经常获得他们心里所渴望的别人的尊重，因为这些人的外观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无法像耶稣那样看透人心，所以我们只能看人的表面。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伪君子的确会得到他人的尊重，这是他们的奖赏，但这些奖赏只限于今生今世，而且这些奖赏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他人。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完全领受了他们的奖赏，并且最终他们要面临上帝的审判，最终秘密要被揭开。宗教伪君子将面临上帝的审判，他们的外壳要被剥去，里面的腐烂就会暴露出来。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耶稣说。可悲的是，这样的宗教领袖会导致许多其他人陷入同样可怕的命运。五十二节，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些宗教领袖的带领，只能让其他以色列人也成为伪君子，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直奔地狱。这些领袖犯了先知耶利米时代的领袖所犯的同样错误。他们把羊赶离上帝，他们不关心羊。有了这样的领袖，以色列全家就完蛋了。那么，这种宗教虚伪对我们来说也是危险的吗？当然危险。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心，我心里真的希望别人喜欢我。而且保持外表的整洁比处理内心的黑暗要容易得多。我发现暗中祈祷，因为这是大家看不见的，比运色大家看得见的讲道啊要困难得多。虚伪的细节对你来说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我相信你能理解我所说的。上帝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有什么希望？赞美神，我们有主耶稣。回到耶利米书，上帝应许要除掉那些邪恶的牧羊人，并兴起一位新的牧人，一位聚集和照料羊群的君王，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全地生活并真实结出果实。在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不仅看到审判落在假牧人身上，而且我们还看到有关好牧人的启示。耶稣面对敌人时保持他的正直，耶稣知道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来捉他的，然而耶稣大胆地向当权者讲真话。耶稣看重上帝的认可胜过人的认可，这些事情真的需要被说出来，因为有一群人一直在追随这些伪君子。看在上帝的份上，假装的爱不会荣耀上帝。耶稣爱神，他爱他的邻居，所以他说真话，虽然他很清楚这会让他丧命。我们要知道，能说出这些话，让人听到这些话的人肯定不是伪君子，他是正直的人。没有人可以证明耶稣有罪，耶稣从头到尾都是上帝的人，因此他传达了上帝的严厉警告，尽管这使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接下来我们还要留意这位好牧人， 他谦卑地服侍人，赐人生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晚宴后不久，耶稣就谦卑自己，受苦并死在十字架上。他谦卑地为绝望污秽的人服侍，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使各国的罪人都可以有永生的盼望。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一切黑暗的力量，以君王的身份统治一切，并为感激他的追随者向上帝代求。大家看到犹太领袖和好牧人耶稣之间的鲜明对比了吗？这些领袖是伪君子，而耶稣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这些领袖希望人民为他们服务，但耶稣来是为我们服务，并赐我们生命。这就是前面那个问题的答案了。有什么可以平息我们的恐惧，改变我们的命运，让我们脱离地狱，进入天堂呢？耶稣可以，唯有耶稣能做到，因为他是上帝派来的好牧人。耶稣是我们敬畏上帝的典范。作为他的门徒，耶稣呼召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敬畏上帝。他督促我们要把目光从周围的人身上移开，要学会抬头，记住创造我们的上帝，因为他能看清一切，他要审判我们。他督促我们期待即将到来的审判，那时所有隐藏的事情都要被揭露出来，所有骄傲的伪君子都要被上帝铲除。这种新生活，这种敬畏上帝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所差来的弥赛亚那里避难。与伪君子不同的是，我们承认自己道德败坏，并呼求耶稣的怜悯和宽恕。第八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我乐意承认，耶稣是我唯一的希望，耶稣是我需要的救主，耶稣是上帝的君王，我为服务耶稣献身，使他的名声显大。耶稣在我身上开始了善功，这个善功在我身上已经开始了。虽然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十一章开头，耶稣向他的追随者应许，上帝要赐下圣灵，给人带来内心的改变。上帝的灵教导我们爱上帝的话，顺从上帝的话，因此整个生命被上帝的话语改变。这就是敬畏上帝的人生活的样子。这样的生活结果如何？我们看十一节，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耶稣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个礼貌让人好奇的讲坛，哇，他的门徒受人尊重，被人邀请去分享拯救人生命的福音信息。耶稣此时是让门徒为受苦做好心理准备，门徒要被拖到充满恶意的法庭，受虐待谴责，就像耶稣自己的遭遇一样。使徒行传和以后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只要上帝允许这个无神的世界继续运转，门徒一直都要经历这些。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有幸避免了逼迫，但如今的潮流正在转向，我们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糟。但我们不要害怕，人能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身体杀死。活在敬畏神的生活和主耶稣的保守中，我们今生就有信心了。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开始意识到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他关心我们。第七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们摆脱了试图取悦众人的束缚、压迫和暴政，坐在耶稣脚前，单单服从他。今生以后，耶稣应许他要欢迎我们进入天堂。第八节，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耶稣的宣称很离谱，他说啊，他自己就是天堂的主宰，他有权欢迎我们进入天庭并保护我们。经文提到的上帝的天使，让我想起了为上帝服务的可怕军队。天使不是那些可怕的披着床单的小天使，单单因为这样的天使就能在一夜之间杀死105,000名亚述的士兵。想象一下未来的日子，一排一排这样的天使一望无际，但耶稣说，这个人是我的，我已经用我的血把他买赎了，他要永远在天堂里被欢迎进去，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时代，一场新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与上帝和和平相处的时代。你接受上帝的提议了吗？你有没有从敌意转身投靠耶稣？上帝的提议仍然有效，外交仍然是一种选择，不算太晚。不要像那些宗教的伪君子一样，当时如果他们回心转意，还为时不晚。12章第10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圣灵的工作就是指向耶稣，尊崇他为上帝的救主和君王。任何抗拒圣灵这样工作的人，终其一生拒绝耶稣的人，就不能被赦免，因为上帝只派来了一位救主。也许你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位耶稣，这很公平，我们很乐意帮助你，请让我们了解你的处境，我们会安排人与你联系。如果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跟随耶稣，选择敬畏上帝的生活了，我马上就要带领你祈祷，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你不要一直拖延，上帝的外交时间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你已经是耶稣的门徒，那么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宣讲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宣讲福音的时代。第八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11节，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耶稣希望我们公开的效忠于他，这是耶稣应得的，他也想让别人认识他。有关耶稣的消息是我们世人最大的希望。你的朋友、家人、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吗？过去2个星期里，我一直在问我的朋友，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以下是我听到的3个很好的主意。第一，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哎，祷告可以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那还有3个好主意，过正直和有爱的生活。是的，一点没错，我们应该行善，与众不同，我们感恩、温柔、诚实、慷慨等等，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我们不只是想让人知道我们是好人， 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这是我们行善的原因。当别人问我周末过得怎样的时候，我定要告诉他们我去教堂参加崇拜了，并且非常享受。社会缺少人们渴望的充满关爱的社区，我们基督徒拥有了。我们要大胆赞扬教会，我们的朋友可能会因此有动力亲自来教会看看。我也试着在交谈中提起耶稣的名，例如听完今天的经文和讲道，我可能会说我在教会听到了耶稣对宗教伪君子的真实看法，这很有挑战性，然后看看你们的谈话接下来的结果会怎样。当人们经历艰难时，我提出为他们祈祷，这是极大的好事，这是对人的关怀。他温柔地提醒人，上帝无所不在，软弱时我们可以呼求他。当然，你也要确实为他祷告，然后跟进，看看事情进展如何，并继续为这些进展祷告。我们当然也应该祈祷我们至高神可以打开大门，让人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有机会与他们交谈。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那让人难以置信的应许？当你发现自己处于敌对的境地时，上帝的灵会与你同在，也会教你该说什么。我们从使徒行传中再次看到这一点，当门徒被拖到法庭上时，他们大胆地谈论他们所认识的耶稣。这个应许也是给我们的，上帝会给我们勇气来谈论耶稣。他支持你，他支持你这样去做，他不会让我们独自一人面对。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时代，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如今又是欧洲的战争，谁知道呢？也许上帝会用他的仁慈来唤醒我们的世界，把我们的朋友吸引到他面前，敞开他们的心扉来聆听好牧人的故事。唯有好牧人可以平息我们的恐惧，欢迎我们进入天堂。我们一同来祈祷。天上的父亲，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差来了一位好牧人。感谢你，耶稣一生正直，感谢你，他的死成为了许多人生命的赎金。我们乐意投靠耶稣，谦卑地跪拜他，他是我们的主。请天父你原谅我们的虚伪，原谅我们硬着心反对你的话，请用你的圣灵，用信心和顺服充满我们。我们为 The Lake 教会的领袖祈祷，我们为教会的领袖感谢你，请保护他们脱离虚伪和取悦他人的生活，让他们在敬虔、谦卑、正直上不断进步。我们为自己祈祷，今天早上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弟兄姊妹祈祷，请赐给我们勇气来宣扬耶稣的名。请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真实地谈论基督。请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发展壮大你的国度。我们祈祷，主耶稣，愿你再来，愿你快来。阿们。